Hallelujah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每一个主日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。主要将他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的敬拜从我们的口中有诗歌向他发出颂赞。我们彼此之间的问候，让主的爱在我们当中交流。我们也需要从天上而来的信息进入我们的里面来指教我们的心。也让我们的心在他的面前有所回应，让我们在主日敬拜的当中，我们是与天上不停的交流，不停的与天上交流，也不停的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交流，这是十字架的恩典。Hallelujah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，谢谢主，是我们注目的焦点。谢谢主，是我们所敬拜的神。谢谢主，是施恩赐福给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要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主你自己亲自来指教我们。主啊，让说的、听的都要得着益处。谢谢我的主，你向我们来显伟大。主，我们尊崇你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里面继续来思考神所要给我们的信息。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第十八节，第八章的18节到30节，我们要从这里看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荣耀，就是荣耀，荣耀一个接一个的荣耀，荣耀还要再加上荣耀。那我们求主来指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，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来明白神的心意。请我们一同打开你的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18节到30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请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看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。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在弟兄中做长子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谢谢主，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18节里头就提到，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。30节说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那这个现在的荣耀，将来的荣耀，加在一起，我们这一生是什么样子的光景呢？简单的说，我们这一生，自从我们认识主，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，就是荣耀，荣耀。荣耀，一个接着一个的荣耀，一个又一个加上去的荣耀，就成为了我们这一生。那么，我们就看到在前面， 上一次我们就提到，在第17节的地方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是讲到我们这一个人得称为我们的神，为阿爸，为天父，我们称他为我们的父，就是他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我们就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。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，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，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相比的。我们在这个地上所受的任何的一个苦都不如他。我们在这地上所受的苦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咎由自取，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事而承担那个后果而受苦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处理的不当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受苦。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有很多智慧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受苦。我们在好多的事情上，因为我们得罪我们的神，我们在行为上有失当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要承受那一个失当的行为所带来的苦。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人的苦。18节说，我们现在的苦，比起我们将来的荣耀，不足介意。我们所受的这一切的苦，若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相比，我们是无法相比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苦，没有一件是因为他的不当措施，没有一件是因为他的不当言语，没有一个苦是因为他犯了地上的法，或者得罪了神而受的苦。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，是因为担当我们这一切所有的人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得罪，我们在人面前的得罪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概的担当了，所以他受鞭伤，他受羞辱，他受责打，他被钉，他流血，他死，这一切的苦是为了你和我，而不是为了他自己。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，而是因为你和我的过失，因为你和我的罪，因为你和我小小的犯错。韩文的圣经，翻成小小的瑕疵，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的瑕疵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第17节竟然说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意思是说我们该受的这一切罪的刑罚，他在十字架上一概为我们担当了。他受的苦等同于我们受苦，所以他从坟墓里面复活，得了极大的荣耀，我们也在这个荣耀里面。因此，我们这一个信了主的人，我们回过眼来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这个人一信了主，我们就蒙他多大的祝福，仿佛一下子我们就从地狱上到天堂，我们仿佛一下子我归入在主的里面了，我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了，我来到主的面前了，我一下子就从一个贫穷的乞丐，成为了一个丰富的富翁，成为了一个各样都有的人，心里面极其的喜乐。我们好像就从一个走投无路的光景，进入了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。这是我们刚刚一出信主，那一个出信的果子啊，这里所说到的出信的果子，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神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安慰、鼓舞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保抱我们，把喜乐加在我们的里面，把安慰给我们，把恩惠给我们。哎呀，我们一信主，我们简直是快乐得不得了。那一个初信的果子，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个你前所未有的荣耀。当你极其的喜乐、欢呼的时候，你在神的面中，在神的殿中敬拜他的时候，那一个欢呼， 那一个喜乐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发生了。但是，我们的人生虽然我说我们是一个荣耀接着一个荣耀而来，但是你也不忽略十八节这里所讲到的18节到25节，这里所讲到的是苦啊，苦啊，苦啊，败坏了，虚空啊。我们受苦啊，叹息呀、啊，劳苦啊，忍耐呀、啊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的里面，并不是我们一信了主，我们一归在主的名下，我们一受洗，我们的那一个快乐、那一个满足感就一直在你的里面，从来没有缺失。然后你就再也没有困难了，你再也没有痛苦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不会有这一段经文，就不会有保罗一再的跟我们说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在忍耐中你会老练，在老练中你会成熟。你成熟了以后就有盼望，你的盼望就不会叫你羞愧。如果我们的人生就是一进入我们这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烦恼，再也没有艰难，再也没有挑战了，那就是神把我们放在温室里了。但是不，耶稣自己也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他要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。他说，在世界上有苦难，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平安，这就是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，这是一种荣耀。只是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受造之物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受造之物有一个困苦，受造之物有一个无奈，就是很多事情。由不得我们自己，我们好像活在虚空之下，我们好像活在一个败坏的辖制的里面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，也就是我们前面在第6章、第7章里面所说到的，是这一个世界的王，他暂时在这个世界里面辖制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失去盼望，使我们失去喜乐，使我们在那各样的困苦的当中，而最大的苦是最终的苦，是他一直想要把我们辖制在他的罪恶里，让我们行不出神所喜悦的善。那才是我们最大的苦，这一个最大的苦常常让我们叹息，这一个最大的苦常常让我们觉得很无奈。但是第18节说，我们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，那一个仇敌，那一个罪的。辖制要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痛苦，但是那一个把我们从痛苦中释放，叫他的儿子为我们在十架上舍命的神，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荣耀，所以他要叫我们得荣耀的那一个心意，绝对是胜过那一个仇敌要把我们放在愁苦里面的能力。他那荣耀的大能胜过了仇敌的能力，那一个仇敌的处心积虑要叫我们在痛苦里面生活，要我们活在虚空的里面，比不上我们的神要叫我们活在他扎实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所信的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盼望的是什么？我们盼望的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，所以因此之故，我们的眼就不是看我们活在这个虚空之下，活在那一个罪的管辖之下的那一个无奈跟痛苦， 跟脱不了，而是转眼来看那一位要赐我们荣耀的神，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他的里面。我的盼望乃是在于他要将荣耀给我，所以我胜过了仇敌，我就得荣耀了。我胜过了仇敌在我里面的搅扰，我胜过了仇敌利用我的软弱，我胜过了仇敌打击我，叫我屈服在罪的权下。当我胜过了他，那一个荣耀就立马彰显。因为神是定义要给我们荣耀，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活在羞辱痛苦的里面，他要我们得荣耀。所以，当我们靠着他来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了荣耀了。那22节，这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痛苦，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痛苦，是我们所有人类共同的痛苦。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，我们都一同叹息劳苦，在这个世上要面对各样的挑战，要面对各样的难处。这个难处也许从我自己个人的软弱而来，从我个人自己的恶性情而来，从我个人不能够依靠神而来。也从我们的环境里来，没有哪一个上班族的人从上班第一天就在那里啥事不用干，等着领工资，然后快乐得不得了，每天进公司喝茶聊天，工资就来了。哪一个人不是劳苦流汗得以糊口？这是创世纪里面说的。当我们在这个罪的世界的里面，我们哪一个人脱得了？所以，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同叹息，一直到如今，一直到如今，你信了主了，得救了，成为基督徒了，你的工作仍然是需要你付出你的劳力，你的工作仍然是需要你付出你的智慧，你的工作仍然是要你付出。你该有的努力。若我们以这样子的事情看为是劳苦，我们就只能够叹息；但是若我们看这是我生活的挑战，但是我有一个盼望，我有一个盼望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得胜，我能够胜过这一切，我能够靠着他可以忍耐，我靠着他。有力量，我靠着他有智慧。那么，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虽然很艰难，我快快乐乐的学习，因为我的神会使我得胜。我在工作上极其的艰难，我靠着我的主，我欢欢喜喜的面对挑战，欢欢喜喜的胜过这一切工作上的困难。欢欢喜喜的迎向我自己的提升，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忍耐等候，等候到什么时候呢？23节，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一信了主以后，我就进入那一个极美的荣耀，而是。我一直到我进入永生，我都在忍耐等候，所以我的眼光是超越我现今环境里面的痛苦。我怎么样能够忍耐等候？因为我有一个更大的等候，是等候我的身体得赎。这里所说的23节的身体得赎跟24节的得救，不是你受洗信主。这里讲到的是永生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你已经信主了，你还期盼自己是得救的人，那是你盼望一个已经得着的东西。你已经得着了，你还天天说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你就是不知道你得着的是什么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礼物已经给你了，你还一直说我要礼物，我要礼物，我要礼物，而是我知道这一个礼物的效期是直到永远，我知道这个礼物可以给我用，一直用到永远，所以我是盼望什么呢？我是盼望我现在还没有得到的那一个永远，这个礼物已经给我了。但是我盼望的是这个礼物盒里面的一样东西。礼物盒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叫做在永远的盼望的里面，我的身体得赎，我永远得救，在永恒的里面得救，我的身体在永恒的里面得赎。那我们都知道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绝对有一天会躺下。不管你肯不肯接受这个事实，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必须躺下，我们的身体就在那个时候得赎了。当我们在这个地上躺下，让我们的身体躺下了，我们的身体就在天上得赎了，成为一个新的样式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：“我不是盼望那个已经得着的，你的礼物盒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已经在用的，你就不必一直说我要得着，我要得着，你已经得着。有一件事你还没有得着，在这个礼物盒里，就是那永远的盼望，就是那一个进入永恒的荣耀。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这一生怎么样能够靠主等候、忍耐、等候、盼望那永恒的荣耀？那是不是基督徒就现在就躺下不就好了吗？不，神的智慧不是这样，神的智慧。神的命定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一天都也可以活出荣耀。当那一个永恒的荣耀盼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的眼光就可以超越你现在所有一切的难处，因为这个不是你所盼望的，困苦不是你所盼望的，艰难不是你所盼望。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所盼望的是在那艰难困苦的当中，因为神的帮助，我超越艰难困苦；因为我神的智慧，我超越这一件事情的难度；因为我神的扶持，我超越我这一个个人的软弱无力。我因为知道有一个更大的荣耀，所以我轻看。在这个世界上的困难，因此我努力竭力奔跑前面的道路，看着那一个永恒的荣耀而跑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对你身体的劳累，对于你时间的管辖，你就超越，甚至于你就可以拒绝，你可以拒绝他管辖你。拒绝他，让你没有办法在主的荣耀里。你要拒绝他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服在他的手下。我不服在他的手下，我乃是靠着我的主要得平安。我乃是靠着我的主胜过这一切。年轻的人有年轻的困苦。老年的人有老年的困苦，这一切的困苦都怎么样能够胜过？就是看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所以，我们有一个极美的盼望，不是这个地上任何的事物能够满足你的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因为我的工作，因为我在工作上的努力，我的工作表现非常的优异。所以我很得老板的赏识，所以我年年加工资，我年年升级，好不好？好得很。但是它不是最好， 那真的不是最好。你也不能够以你得着的这一些荣耀来思想到那将来永恒的荣耀，因为它无法相比。我们在地上所得着的这一切，远远的没有办法跟在永恒里面的荣耀相比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，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，说那一个将来是什么样子的荣耀，不是你的眼睛所能够看到的，你的身体也不能够告诉你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5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5章就给我们说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，我们只看一小段。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，让我们知道，那在永生的里面，在永恒的荣耀的里面，是多么的美好。我们一起来读15章42节到44节，我们只读这3节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我们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是必然发生的，这是必然发生的。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得了这个礼物包，我们得了这个大礼包，大礼包有一样东西是你必然得得到的，就是你必有一个不朽坏的生命。你必有，当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我们进入那永恒的荣耀和盼望里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一相对比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必朽坏的，但是在天上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必朽坏就是有一天都会坏掉。神造我们真是非常的稀奇，你很难有一样东西可以用10年20年都不坏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身上的衣服穿了10年20年吗？现在的衣服质量比较好，所以还可以穿个10年20年。我这件衣服已经超过10年，我身上这一件衣服已经10年，我大部分的衣服都是20年30年的衣服，所以你就看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是年代久远，不时尚的，追不上时尚。那像我这样的可以穿20三十年，有一些人不是啊，10天20天那个衣服就给他穿烂了，也是很特别。鞋也是一样，1年2年能够穿到1年2年的也是很了不起了。那也有人1个月2个月就把鞋穿烂的也是有，但是你真的无法想象神造我们这一个人，哎呀，这个人可以用多久？这一个人可以用30年、40年、50年、60年、70年、80年、90年，现在能够用到100年的人多得不得了。这个创造够奇妙吧？即便如此，即便如此，仍然是必朽坏的，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即便如此，你的身强力壮，我的母亲99岁了，每天自己走路去教会。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3点钟不睡午觉，厉害了吧？会不会朽坏？会，有一天他到主那里去，就绝对不再是这一个必朽坏的身体，而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是更荣耀、更美好、更强壮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羞辱的。这个羞辱很有意思。不一定是人给你羞辱，我们大部分觉得羞辱都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的。别人说我一句话，我就抬不起头来了；别人说我一个事，我心情就可以沮丧好几天，觉得很羞辱。其实大部分的羞辱是从我们自己来的，是我看不上我自己这个人，我觉得我这个人真差劲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容貌也比不上人。知识也比不上人，爱主也比不上人。我们常常很自卑， 羞辱，很多时候是自己羞辱自己。但是保罗说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属血气的，复活以后是属灵气的，完全的不一样，都是更高一个级别，还不止一个级别，高了1万个级别都有。这就是我们在地上虽然受苦楚，但是我可以超越这个苦楚。我在这个地上虽然软弱，虽然是必朽坏，虽然我看不起我自己，或者别人看不起我，虽然我是受这个肉体的限制，但是我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就是超越这一切。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所仰望的、所要的是什么？真的不是这个地上的荣耀，乃是超越地上这一切苦楚、困难、患难、贫穷、软弱、朽坏、羞辱、受限制，超越这一切而有的荣耀。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很无奈的等，等到有一天我躺平了，我的身体就得熟了？弟兄姐妹，不只是这样，不只是这样，而是我在这个地上，我盼望那个看不见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那一个看不见的荣耀，主会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先尝到天恩的滋味。主会使我们先尝到那一个超越一切的荣耀跟复活。怎么来？在你的盼望中，在你的等候中。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盼望、所有的等候都在哪里发生呢？在祷告中发生。当你紧紧地靠近主，与主亲密地相交流的时候，主就把你提到天上，主就把你提到一个位置，超越你眼睛所看到的困难，超越你对自己的不满，超越你对别人的不满，超越别人对你的不满，你就被提到天上。在那一个极大的荣耀的里面，在地如同在天。怎么来？在祷告中来。怎么来？在等候中，等候神的荣耀同在。当神荣耀的同在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就被提升了，不是1秒钟、2秒钟。自我安慰，而是你祷告完，你再看你的环境，你的眼光就改变了。你的心在主的那里，你就轻看这地上的苦楚了。这算什么？那一个不快乐就出去了。26节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当你在苦楚的当中，在当你在无奈的当中，当你浮在这个虚空之下，好像那一个罪恶要一直辖制你，要让你很苦很痛苦，让你不要再仰望这一位神。当你的眼光一直盯着你自己的难处的时候，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了，不会祷告。谢谢主，圣灵替我们祷告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我们以为我们够可怜了， 圣灵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我们以为我们的无奈没有人能够了解。我们最喜欢说的话：“你不了解我。”我们最喜欢跟那个安慰我们的人说：“你不了解我。”好像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受了多大的苦，我多大的委屈，我有多可怜，我有多无奈。26节说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你以为你的软弱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以为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担吗？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其实是没有能力让我们自己胜过我们的软弱的，我们其实是没有能力使我们从软弱变为刚强的。若是你能从软弱变为刚强，若是你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你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作用是微小的。唯有当我们承认我的软弱是没有办法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真的需要靠我的主了，你来依靠他，你立马就超越你的难处。当你是用你自己的双手，用你的脑袋去思考，用你的双手在那里拼了命。我不是说你不要努力，我是说你以为靠着你自己你能够走出一条路，那么神在你身上的荣耀就显不出来。唯有当你承认我是软弱的，我是不足的，我是需要我的神的，我要来投靠我的神，我要来忍耐等候在我神的面前，神的荣耀就在你的身上彰显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很多时候，你过不去的事怎么过去？你要知道是有人在为你祷告，那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好朋友，那一个人更是圣灵，神看着你，神知道你一切的难处。你虽然没有呼求他，他知道；你虽然没有祷告他，他知道。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他也在那里叹息，他叹息什么？他叹息，你还不来祷告啊？他叹息什么？他叹息：“你还不来依靠，你还不来依靠我呀？你还要自己赤手空拳在那里拼老命啊？来依靠我。”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。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，他知道这一个难处要给我们带来什么生命的祝福，所以他替我们祈求，他替我们祈求要刚强壮胆，他替我们祈求要有处理的能力，他替我们祈求要有智慧，他替我们祈求要有体恤人的心。他替我们祈求，要靠双手努力工作；他替我们祈求，要有力量；他替我们祈求，要奋力的工作；他替我们祈求，不被打败；他替我们祈求，叫我们从这一些困难的当中能够站立起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荣耀，是经历患难之后，我们得着荣耀。在各样的困难的当中，他与我们同在。你体会到了，哎呀，我在这么大的艰难里面，神是把我抱在他的怀里，扛在他的肩上，让我走过的。 神的荣耀就在你的生命里就显出来了。谢谢主。所以，一个荣耀加上一个荣耀，是因为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，是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神，是因为我在忍耐等候当中，我不住的祷告，所以我就经历了圣灵加给我的力量，我就经历了圣灵为我祷告所带出来的果效，那一个极大的荣耀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的例子，约伯记42章第10节到第17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就是约伯。约伯这一个人，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他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患难困苦，是你跟我都比不上的。约伯记42章，就是约伯记的尾声了。从第1章到42章，约伯经历各样的难处。他一天之内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，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，失去了他的事业，失去了他的房产。他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。更大的痛苦是在后面。更大的痛苦不是这一点。眼见的失去，不是这些财物的失去，更大的痛苦是他的妻子跟他说：“这个神有什么好信的？你放弃你的信仰吧。”更大的痛苦是他的朋友跟他一起在信仰的里面说：“你会遭到这么大的灾祸，肯定是你哪里哪里哪里出了错，你哪里哪里哪里有问题。”更大的痛苦是这，是约伯没有办法解释，约伯没有办法辩驳，约伯在极大的身体的痛苦的里面，他恨不得自己没有出生，那么大的痛苦，那这个痛苦怎么解除的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哦，真的。约伯就是说了这一句话：“你们都不了解我，你们都不了解我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的身体会得赎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我主的面前完全的得救，我相信我这一世走完了这个痛苦，我这个身体的这么大的痛苦结束了以后，我会与我的神面对面。”是这一点的信心在约伯的里面，使他能够走过这个困难。而后面最大的关键在第10节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之前所有的加倍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约伯从苦境转回的关键点。当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他的这一个苦，他已经苦够久了，从第1章苦到了41章，他没有祷告吗？他痛苦得不得了，差不多不会祷告，说不出什么话来了。最后他的转变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为那一个不了解他的朋友。祈祷，为那一个误会他的朋友，为那个指责他的朋友祈祷。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哈利路亚！约伯的苦难变成了荣耀，就是在他的为别人的祷告中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一直为自己祷告，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，哎呀，怎么得不着啊？只要提代祷事项，就是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那个，但是我的祷告有没有为那个误会我的人祷告？如果我们像约伯，我们成为一个为别人代祷的人，神就使我们从苦境转回，不只是从苦境转回而已，神在后面还赏赐给他，比他先前所有的都加倍。他先前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，神给他儿女， 他先前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，神给他的产业加倍。当他这样子为他的朋友祷告，他从苦境转回的时候，那一些在旁边看热闹、看笑话的人，怎么都来了？不再看笑话，都来见他，到他家里跟他一起欢乐，生活改变。本来都是说你离弃你的神吧，你的神也没有对你多好，你还这么信，还每个礼拜天去教会，你太傻了吧。但是当他从苦境转回，他为他的朋友祷告，他的人生开始转变，苦境转回，从前嘲笑他的人都重新回到他的身边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神的荣耀。当我们依靠神，从苦境转回的时候，边上的人就改变了，边上的人对我们的态度就改变了。他得了很多的礼物，从人而来，从神而来。所以神加给他儿女，加给他财富。你仔细的读一段读下这一段的圣经，你读到第17节，你就知道了神所给他的有多么的丰富。你数一数，算一算，跟第一章对比一下，就是2倍。哈利路亚！你自己可以打开你的圣经，如果你在 PPT 上找不着，你就自己看你的圣经。我鼓励你要读自己的圣经，以斯帖也是一样。以斯帖他们是亡国奴，亡国奴有什么前途？而且还要被灭族。虽然他贵为王后，又怎么样呢？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读过以斯帖记，我们就知道那个本来要灭命的，本来要全族灭命的，本来一个也不能够存留的，怎么改变了？怎么改变了？我们先来看到以斯帖记最后的记录。莫迪改记录这事，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，嘱咐他们：每一年你们要守亚大月14、15两天，以这个月的2天为我们犹大人脱离仇敌、得平安、转忧为喜、转悲为乐的吉日，在这2天设宴欢乐，彼此馈送礼物。周济穷人，看起来一片欢乐，但是你就不知道前面他们遭受多大的困难，而这一个多大的艰难，不是你和我赤手空拳能够解决的，是国王下令，全地只要亚哈随鲁王辖制之下，他的辖区之内，所有的犹大人全部灭命。这样子的一个全族的命运改变，从哪里来？从以斯帖禁食祷告3天，全城的人禁食祷告3天，所有的犹大人禁食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荣耀彰显的关键。神要不要救犹大人？从神的旨意，神要救他。但是，神有一个更美的旨意，要这些犹大人在祷告中经历转变，在祷告中经历智慧，在祷告中经历勇气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所以整个事情的改变是神改变我们的心。神改变我们这一个人的态度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喜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怎么会看得到这一个荣耀呢？别人怎么会看得到这个荣耀呢？关键点是你在神的面前忍耐等候那还没有看见的荣耀。关键点是我们在困苦的当中，在诸事不顺的当中，在极大的压力的当中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仰望神。这一段经文，罗马书保罗写的。你以为他唱高调吗？ 你觉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，在他的教导里面是唱高调吗？没有一件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事是他没有经历的。你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就看到保罗在侍奉主的当中，在各个城里面他所遭遇的艰难困苦，他有没有在患难中把那个患难变成了荣耀的？而且是极大的荣耀。你如果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对保罗有一些的认识，你就知道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保罗有一个事件，是他们去到腓立比，在腓立比传福音，然后就有一个那个鬼的使女信了耶稣，然后他就不要替鬼做事了。那一个靠他挣钱的人，就把保罗跟希拉下到监牢里面，因为他们挣钱的盼望没有了。他们为了失去钱财，就诬告他，把他们两个人下在监牢里。这两个人做错了什么吗？这两个人是犯了什么法吗？这两个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是为了叫别人得自由，为了叫别人的灵魂得救而被下在监牢。不只是下在监牢里，是被打得半死；不只是被打得半死，而且手上戴了手铐，脚上戴了木狗。木狗不只是锁链而已，木狗是重到不行，你脚放在里面完全不能够动的一样东西。困难吗？痛苦吗？生气吗？抱怨吗？无奈嘛，反驳嘛，都可以。但是保罗跟希拉那一个晚上，却是在监狱里面唱诗歌，却是赞美神。他已经脱离了那一个祷告的模式了。他不只是在那里说"主啊，救我，主啊，救我"，他完全不是这样子的祷告了，他的祷告已经超越了他的环境，超越了他的现况。他是在神的面前欢呼、喜乐、颂赞神，用喜乐的诗歌轻看自己所受的这一切苦。那一个晚上，神的荣耀大大的降临在监狱的里面，所有监狱里面的人的锁链断开来，监牢的门都打开了。奇特的事情是，没有一个犯人逃走，所有的犯人都留在原处，这是神自己做。所有的人亲眼看见神的荣耀，亲身经历神的荣耀，怎么发生的？是保罗跟希拉在神的面前困苦患难当中忍耐，轻看苦楚。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知道圣灵与他同在，知道天上的神为他祷告，知道圣灵要为他们做奇妙的事。他们也不知道后面会这样，但是当他们唱诗、敬拜、赞美神，极大的荣耀就充满在那一个监牢的里面，管监牢的人以为自己该死，因为门都打开了，锁链都断了。按照常理，所有的囚犯就会逃走，会失控，但是却没有。这一个管监牢的人，俯伏在福音的泉下，说："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全家得救，全家受洗。"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，是超越环境的荣耀。保罗能够叫我们在苦楚的当中轻看苦楚，叫我们在患难的当中能够忍耐等候盼望，而不至于羞愧，是因为这是他亲身的经历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让我们有一个确信，困苦是必然的，艰难是必然的， 但是打不倒我，因为我的软弱会有圣灵替我祷告，因为我的不足会有圣灵替我祷告。因为当我忍耐等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神的荣耀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。我不只是将来有一天在永恒里面得大的荣耀。我今天在地上就会有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得胜的荣耀，神奇妙作为的荣耀会在这里彰显。哈利路亚！所以鼓励弟兄姐妹，40天的祷告你要参加，因为那是经历神极大荣耀、带来神极大祝福的祷告。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祷告。也许你曾经在你的困苦当中仰望神，神给你开了路；在你艰难的时候，你仰望神，神给你开了路。你在祷告，你为别人祷告，神赐福给你。也许你在这个地上真的靠着主，有了很特别的成就。很特别的结果，很特别的丰富，在主的面前献上感恩，在主的面前感恩，因为你知恩，你感恩，因为你要继续的在主的面前仰望他。恩典不是一直留在昨天，恩典是每一天都有。所以你过去曾经在困难的当中，怎么样？因为仰望神，看见了神荣耀的降临，解决你的难处。今天你仍然要如此，你仍然要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不要再靠自己，不要再逞强了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别逞强，因为圣灵知道你的软弱，圣灵知道你需要他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恭敬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向主承认这一个难处是你担当不了的，向主承认你是软弱的，向主宣告说：“我知道这一个苦楚之外会有荣耀，我欢迎你的荣耀降临，我欢迎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”好叫你的荣耀可以彰显，我们一起开声为自己来祷告。Hallelujah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祷告，感谢赞美你，我的主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Hallelujah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仰望你，Hallelujah！Hallelujah！Hallelujah！Hallelujah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祷告你，祷告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的主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哦，主啊，我回头去看每一个恩典，哦，主啊，都是你自己所成就的，哦，主啊，我回头去看，哦，主啊，有多少多少的荣耀，哦，主啊，是从祷告的当中而来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我虽然不配，哦，主啊，我虽然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哦，主啊，我虽然有的时候也不愿意祷告，但是主啊，我真的是看见你的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真的是看见你的圣灵的大能，哦，主啊，我真的是看见你的赏赐，我的主啊，我要在你的面前祷告，感谢赞美你。谢谢我的主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极大极美的事，让我的眼光能够超越我的难处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祷告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是这样子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走过许多的艰难困苦，进入你的荣耀。哦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。Hallelujah，圣灵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多么大的荣耀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的荣耀，谢谢你荣耀的同在，谢谢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荣耀，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 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请你为教会的40天禁食祷告来祷告。如果你还没有参与在其间，你要在主的面前立定一个心志，把你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。你一定要操练禁食祷告。也许你没有任何的难处需要你这样子的禁食祷告，但是你要为教会守望祷告，因为那与教会同在的是荣耀的君王，那充满万有者要充满在教会里。他怎么样充满在教会里？怎么样能够让人看见荣耀？是从祷告当中而来，是从熊熊烈火的祷告中而来。把你自己投在这个祷告的里面。你如果没有办法跟上教会每一天的祷告的时间，你总是要有一个自己祷告的时间，你要给神有一个立约。我要在什么时候、礼拜几、哪一餐我要祷告，我哪一天哪一餐我要祷告，那一个时间你把它分别出来，为教会守望祷告，为神的国度降临来祷告，为你周边的人来祷告。因为你要成为他们的祝福，你要相信，当你为你的朋友们祷告，当你为你周边的人祷告，当你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神要使你从苦境转回，而且神要用加倍的恩典给你，使你转忧为喜，使你转悲为乐，使你能够跟你的众弟兄姐妹跟神的儿女一同欢乐，荣耀神的名，为你自己祷告。在这40天的里面，你要有所参与。我不是说为了人数，你非要来打卡不可，不是，而是你要有这个操练，你需要这个操练，你需要这个经历。祷告主，祷告主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，那你就来参加团体祷告，你就会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如果你觉得你很会祷告，你很能自己祷告，我恭喜你。我盼望你坚持40天，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美好的祷告生活。我们一起开声为教会的40天禁食祷告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仰望在你的面前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圣灵，我仰望你，仰望你。哦，我的主，是的，那充满万有者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要有神迹奇事发生。哦，主啊，你自己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的公义、你的真理、你的圣灵、你的圣洁，哦主啊，你的良善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，充满在每一个祷告的人里面。哦主啊，你要垂听每一个祷告的人。哦主啊，你要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恩待他们的家人。哦主啊，他们向你祷告祈求的，他们为他们的朋友祷告的。哦主啊，你就要使他们从苦境转回。哦主啊，他们为他们的仇敌在你的面前呼求你。哦主啊，你就要叫仇敌松手，哦主啊，他们为他们的苦境祷告，主啊，你就要使他们转悲为喜，哦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你，哦主啊，那心里失落平安的，你要把平安给他们，哦主啊，他们心里愁苦的，主啊，你要使他从愁苦变为喜乐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愿你恩待你的儿女们，哦主啊，让我们在这个40天的里面，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，哦主啊，我们要看见那充满万有者，充满在教会里面，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在各地被高举。哦，我的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乐意将荣耀赐给我们的神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40天的里面，我们经历你的荣耀，经历你的大能，经历你的大慈爱。哦，主啊，经历你的荣耀，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们一个荣耀又一个荣耀，一个荣耀又一个荣耀。要在他的身边，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敬拜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拍掌将感谢归给神，拍掌将感谢归给神，跟你旁边最少5个人说，我要在主的面前用祷告来看见神的荣耀。我要用祷告来看见神的荣耀。 我要用祷告来看见神的荣耀。